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1号，公元2017年7月24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向拉达克于谦姆学佛会成员弘法，自焚藏人丹增取印遗体火化仪式将于达兰萨拉举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角兰萨尔和平花园中向当地以学佛团体传授了灌顶，法会举办方的负责人受访时表达了拉达克民众对达赖喇嘛尊者的爱戴。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日前结束了在桑斯卡地区的弘法与参访行程，返回拉达克首府列城。本月22号至24号三天，尊者于角兰萨尔和平花园宫殿中向约700多名信众传授了大威德金刚灌顶。此次法会其请方为拉达克瑜伽姆学佛团体，该团体负责人之一格西图丹雀桑接受本台特派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在定格子拉到了你们的他就是没说吧，这名让老师说用给那些把当
拉达克地区的一些退休官员学者十几年前自发成立了瑜伽姆学佛组织，不分传承学派。此次参加法会的共有700余人。据介绍，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教导大家要勤奋学习佛法经典之外，回溯藏人流亡初期拉达克人民所提供的帮助。尊者表达感谢之余，也赞扬这里的信众与自己保持的亲近师徒关系。在接受灌顶前，各方均自发立誓绝不追随凶天。格西图丹雀桑表示，我们拉达克的民众都非常感谢达赖喇嘛尊者，他与西藏的格西们为拉达克培养出许多延续佛法的僧侣，我们很感激。此外，拉达克藏人社区也为22号逝世的自焚同胞丹增取英进行了祈祷。拉达克西藏妇女会与青年会于昨天组织索南林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众聚集在若托寺中，为丹增取英祈祷超度，并于当地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西藏妇女会拉达克分会会长诺增卓玛接受本台特派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家向丹增取英的无比勇气致意，但呼吁藏人青年们不要再采取这样的方式。他在遗言中提到学习藏语文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呼吁藏人青年们能够将精力放在这方面。拉达克藏人社区主管次丹汪楚在仪式上致辞指出，丹增取英的逝世令人感到极度痛心与惋惜，任何一个藏人的逝去都是西藏民族的巨大损失。他呼吁青年们能够在努力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关注佛法。印度各大流亡藏人社区、美国纽约与新泽西湾区以及意大利米兰等地的藏人团体先后为丹增取英举办了祈祷超度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年仅19岁的自焚藏人学生丹增曲颖于7月22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医院中不治身亡。藏人团体计划将他的遗体运至印北达兰萨拉，在那里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7月14号，就读于印度瓦拉纳西西藏大学的丹增曲颖在校园内自焚后，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抢救，后转至新德里萨福达军医院治疗。7月22号下午4点多钟，丹增曲颖在萨福达军医院抢救无效后身亡，年仅19岁。昨天23号中午，藏人团体将他的遗体运至新德里桑叶林藏人社区，当地民众聚集在社区中举行了祈愿法会，并向自焚者的遗体敬献哈达。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丹正思觉在法会现场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丹增曲颖过世后，依他的父母所托，由西藏青年会负责办理后事。青年会计划将于24号中午将他的遗体运往达兰萨拉，预计25号上午抵达。追悼活动将于26号在达兰萨拉的拉杰里广场举行，随后举行遗体火化仪式。丹增曲颖的父亲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如此看待儿子的事实：所有人终归要死，但是他的牺牲为了国家与民族，我作为父亲感到骄傲。我认为他是照亮西藏未来的又一盏明灯。昨天7月23号傍晚，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麦罗肯基镇中心街区举行游行及烛光集会活动，悼念丹增曲颖逝世。西藏青年会纽约与新泽西分会也于中共驻地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共政府无力入侵西藏且持续在西藏的高压统治政策。本月21号，丹增曲颖被转移到新德里的第二天上午，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伤势严重恶化，送入急救室。当天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达兰萨拉的一场活动上致辞时，对丹增曲颖的健康状况表达担忧，呼吁藏人民众为他的康复祈祷。洛桑森格说，丹增曲颖为西藏事业而自焚，我们尊重且支持他的选择，但是更呼吁大家珍惜生命，勇敢地活下来，为西藏自由奋斗到底。洛桑森格进一步指出，在中共高压统治下，境内藏人迫于无奈选择自焚抗议，而境外藏人更有很多途径争取西藏自由。藏人行政中央呼吁所有人不要自焚。丹增曲颖自焚后，他的遗嘱也随之曝光。他在遗嘱中写道：“我的身体是为了西藏，为了藏人的年轻一代能够重视学习藏语文，我的自焚是为了西藏。”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05兆赫上播出。而从4月1号起新增的播出时段为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25米波段11.505兆赫，敬请收听。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可是有一点你要明白，你不是在看电影，我们也不是演电影，一切都是将要发生的真实历史。这个历史的最后的结局，锡坦获得了自由，在民主和自由的条件下，以和平的佛教思想更加融合到自然之中，人们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感，因而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定幸福。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非常强大的帝国，即汉帝国和唐帝国，它是真正意义上汉族人自己建立起来的帝国。这两个帝国在各自的时代中所表现的魅力，迄今世界历史上留着深刻的痕迹。他们是中国人存在于世界历史中影响与世界历史的强大标志。这两个帝国的传统通过毛泽东在中国又复苏了。中国以马克思的名义，用社会主义和平的强袭方式，把西藏化为中国的一个省份。西藏的灭亡可能与已经处于软弱无力的状况，或以衰落不堪的力量有关。这一点我们从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所产生的新的政治思想中所可以看到。他想为构筑一个伟大的西藏而创造理论，然而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尽管出现了一个更加伟大至高无上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可他毕竟年幼，西藏也就更加虚弱。正当十四世达赖喇嘛萌芽新的思想时，被毛氏帝国完全吞并了，并用马克思和列宁的意识形态愚弄西藏人，用中国式教育培养西藏的智力。但是汉式教育和智力降低了新的创造性和政治思想几乎不可能产生的水平。在整个西藏，我们发现文字记载以来藏文学中那种思想的活跃丝毫不存在了，已经没有能力去要求一种新的思想构思，想出或组织出来一种新的政治方案。毛氏帝国在传统中的复苏给西藏留下了无法忘记的伤痕，尤其是50年代和80年代为代表的镇压以叛乱的名义强加给西藏人的政治枷锁，是西藏人无法消除的记忆。所有的西藏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人民，他们怎么可能不会明白本已在寺院中休息的僧人一下子成为群盲、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贱民，以及承担阴谋分裂国家或民族分裂主义的罪名。并且中国共产党政府用国家机器、军队来镇压，用血来染红他们的国旗，象征胜利了，要用血染红西藏佛教徒的红袈裟，表明他们的和平。有谁相信这是一种真理的表达方式呢？这种不人道的政治手段是在佛教历史的发展中信仰佛教教义的民族中未曾出现过的事例，也是未曾有任何一个政治学家和政治哲学的眼光详细的叙述过或系统化的方式转化为一种政治思想的典范加以评述过。但这样的政治势力肯定对政治学家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问题：一个典型的孔孟思想发展的国家穿上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外衣，向唯心主义和藏传佛教思想的西藏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他们胜利了，他们成功了，马克思主义传遍了西藏东西南北地区。以上收听到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森潘多主持的，明天同学再会，这是地理。